各位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一堂考课，为大家讲述冬奥会的起源。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冬奥会，是世界综合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冰雪运动呢，起源于冰雪资源非常丰富的北欧地区，是从当地的居民生产和生活中逐渐演变的。19世纪随着国际体育的兴起，冬季运动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冰雪运动在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其中呢，有滑冰、滑雪还有雪车等组织在荷兰、挪威、俄罗斯、法国、奥地利等国家纷纷建立了起来。与此同时呢，一些跨国际性的这种比赛也逐渐越来越多，相信呢也会有更多的城市和地区来举办这些的比赛。1908年，冬奥运动会作为奥林匹克项目的一部分，在伦敦奥运会首次亮相。那其中呢，花样滑冰的男子单人滑和女子单人滑被列入到了比赛的项目。
是的，
1920年的安特卫普奥运会上，花样滑冰和冰球再次被列入到比赛项目。这些冬季项目的比赛比4月份举行的其他奥运会比赛提前了4个月举行。第一届独立的冬奥会于1924年在法国的夏普尼举行。自法国夏普尼的1924年第一届的冬奥会开始，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冬季奥运会共举办了23届。那我们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是第24届奥运会。
2022年第24届的冬季奥运会将由我国首都北京和河北省的张家口市联合举办，北京主要承担冰上项目的比赛，张家口呢就承担了绝大多数的雪上项目的比赛。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办城市为北京和张家口。北京的两个赛区分布在北京市区和北京的延庆区，张家口的赛区主要在张家口的崇礼区。北京是一座独具特色的奥运城市。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曾称赞北京奥运会是所有奥运会中最好的一届奥运会，在未来应该很少有人可以做到这种程度。这不光是我的个人看法，同时也是绝大部分媒体和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的看法。北京奥运会为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留下了丰富的奥运遗产。
对，
例如以北京办奥的理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为代表的奥运精神遗产，被誉为北京模式的奥林匹克教育遗产。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为代表的场馆遗产等等，这些奥运遗产赋予了北京城市文化以特殊的奥运内涵。
是的，
2022年第24届冬季奥运会也将在北京举行，北京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双奥城市。世界的眼光将聚集在北京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国际大都市，我们翘首期待祖国的首都北京能为奥林匹克运动交上一份让世界满意的答卷。北京
加油！其实呢，2012年国际奥委会呢就向世界发布了2022年奥运会的邀请。
2013年10月3日，中国奥委会正式致函国际奥委会，提名北京为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申办城市。
2013年10月14日，国际奥委会正式公布了6个申办城市的名单，中国北京、哈萨克斯坦的阿拉莫图，还有瑞典斯德哥尔摩，还有波兰的克拉科夫， 乌克兰的利奥夫和挪威的奥斯陆。
2015年7月30日，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体会议在吉隆坡开幕，最终北京以44-40的微弱优势战胜了阿拉木图，
对，
获得了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办权。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是我国国际话语权日益提升的表现。
我国运动员呢，在最近的几届奥运会上，都给我们国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们运动员奋力拼搏和我们综合国力提升的结果，也反映出我国大众冰雪运动普及的程度的提高，但在成绩的背后也存在着不足。比如我们在一些项目上冰强雪弱，我们在运动成绩上女强男弱。
在中国的奥运会的奖牌的历史上呢，一共获得了13枚奥运会金牌。
对，那我想是不是让大家同学们猜一
猜
呀？对啊，
我们说这个应该是男运动员获得了2.5块金牌，是吗？
为什么呢，赵老师？
这个可以留给现场的同学嘛，让大家共同参与一下。
因为赵老师当年是跟我共同拿到了1枚金牌，所以我们
只能算一半。
对，然后另外2位呢，是我们的2018年平昌奥运会的吴大靖夺得的，还有2006年都灵奥运会的韩晓鹏夺得的。
总体上来看呢，我国竞技性冰雪运动的底子还很薄，只能在适合我国具体的情况下的项目上存在夺金的希望。
在200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像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还有空中技巧等依然是我国的传统强项，这些项目呢也具有了冲金的实力。此外，单板滑雪、U 型场地等项目呢也有一定的夺金亮点，
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期待。北京奥运会比赛项目分为运动大项、运动分项和运动小项三大类。北京奥运会比赛项目共设7个运动大项、15个运动分项、109个运动小项。2022年北京冬奥会比赛项目在韩国平昌冬奥会的基础上新增了7个比赛小项，届时总共将产生109枚金牌。同学们，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中国的参赛奥运会的历史和其中的里程碑的时刻。下面就让我从第13届冬奥会开始讲起。这是中国第一次出席冬季奥运会。
对，
1980年第13届冬奥会在美国的普莱西德湖举行。中国奥委会是1979年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后首次出席冬季奥运会，共派出了2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滑冰、滑雪、现代冬季两项的18个单项比赛。我国首次参赛的选手与世界先进的水平有较大的差距，无一人进入前6名。
第15届冬奥会，李岩表演赛夺金。1988年加拿大的卡尔加里第15届冬季奥运会，中国仅派出了1行20人的代表团，参加了速滑、花样滑冰、越野滑雪的3项比赛的竞争。当时呢，李岩是这个在短道速滑还是表演赛的时候，他去夺得了1000米的金牌和1500米的铜牌。
第16届冬奥会，中国实现了冬奥奖牌0的突破。1992年在法国阿尔贝维尔第16届冬奥会的赛场上，最后一次与夏季奥运会在同一年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中国选手在这届比赛中获得3枚银牌，排在奖牌榜的第15位。这也是中国自1980年首次参加冬奥会以来，经过12年的努力，终于在本届实现了奖牌0的突破。本届参赛比赛的队员有34人，参加了滑雪、 滑冰、冬季两项等34个小项的比�赛，共获得了银牌3枚。其中中国选手岳乔波在比赛中带伤上阵，顽强拼搏，夺得500米和1000米的2项速滑的银牌。他挂着冰刀去，坐着轮椅凯旋，成为当年的一个体坛神话。
第19届冬奥会上，中国获得了首枚金牌。我记得那一次呢，是在美国的盐湖城举行的。这次比赛呢，共设有了78项的比赛。我当时还记得大姚洋在冲过这个终点的那一刹那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其实包括我那时候也是作为一名运动员去参加那届奥运会的，但是在电视上看着他夺冠的那一刻，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然后对着电视机前不停地在呐喊，在为他加油。
我记得在那届奥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尝试性的用了第一次4周跳，但是很遗憾，在自由滑的比赛当中我们出现了失误，最终获得了一枚铜牌。
对，
这是我对盐湖城的一点点的遗憾。其实呢，我们能够在2010年去夺得那枚宝贵的奥运会的双人滑的金牌的时候，我觉得这和我们多少年前参加的冬季奥运会那些历练是分不开的。我们有了那一次的经历，却让我们自己更加坚强。
对，
我们在退役的2年的情况下，重新返回到了训练场，返回到赛场，最终为中国夺得了2010年的双人滑的金牌。第21届冬奥会，王蒙成为单届奥运会3金的壮举。2010年第21届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中国队发挥出色。一共收获了5金、2银、4铜，一共11枚奖牌。
对，我记得当时的那一届奥运会当中，是我们之前的历史成绩最好的一届。我们当时获得了5金，而且我们这个王蒙呢，当时这个在500米、1000米和接力3项的时候都拿到了金牌，然后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也成为了呢我国首位单届冬奥会获得3枚金牌的选手。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感觉，我记得咱俩好像是第一个
去突破，对，第一个冲金点。
冲金点，当这个冲金点突破了以后，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队的士气都一起被大家鼓舞起来了，而且所有的运动员那种拼搏的精神，然后为祖国争光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一直是激励着我们，所以我们那次代表团特别特别的开心。
我记得上次2010年的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的女子短道队包揽了冬奥会短道的4枚女子的这个短道队的金牌。
对，我觉得那是
这是一个辉煌的成绩。
是的，
非常辉煌的成绩，
也为中国短道队感到骄傲和自豪。
第22届冬奥会，中国大道速滑粉碎了34年的魔咒。2014年索契冬奥会，中国代表团赢得3金4银2铜，其中速度滑冰张红夺金，帮助中国大道速滑粉碎了34年的魔咒，可谓是最重的一金。
对，我还记得那次他去比赛的时候，听到背后很多的故事了。就是那时候他们教练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掐着秒表，包括训练的时候看着他的成绩，觉得他是非常有希望拿那块金牌的。但我听说好像他本人不知道。
因为他比完之后，后面的运动员秒数是一点点往上竞争的。
对，因为是滑的最好的选手，然后是在越往后来出场的，对吧？
对，
所以他那时候出场还是比较早的，但是当他滑完了占据领先的位置的时候，后面所有的再出场的选手都没有超过他。
只要有一个没超过，我们就在下面更努力的加油。
对，
第23届冬奥会，中国向世界发出邀请。2018年平昌冬奥会，中国参赛项目为历届冬奥会最多， 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吴大靖获得了金牌。
对，但当时我记得吴大靖比赛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震撼的。我觉得跟他同场竞技，只要他第一个冲出去，就没有人再能追得上他，一直遥遥的领先，然后占据了主导的位置，最后拿到了冠军。
非常不容易的一枚宝贵的金牌。
对，
作为下届冬奥会举办城市，北京迎来了奥林匹克五环旗，通过8分钟的现场演出，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古老文化和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向世界发出邀请，2022相见在北京。通过回顾冬奥会的历史呢，相信大家都了解了我们国家在历届冬季奥运会上的努力拼搏、不断求进的历程。对于2022年北京奥运会，我们无比期待。我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段的讲述，能让大家了解冬奥，走进冬奥。我们这段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